弟兄姐妹们平安。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么仇敌在我们身上最主要攻击我们的方法和管道，第一个就是借着我们上礼拜所说的罪，他借着 各式各样的试探来牵引诱惑我们里面的私欲，而让私欲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第二个他最常用的就是肉体，这是我们等一下今天要讲的。那他借着我们肉体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辖制，给我们的捆绑，让我们虽然立志行善，但是行出来的由不得自己。第三个他借着世界各式各样的东西，物质的享受来诱惑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么第四个就是仇敌直接的攻击。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返璞归真的时候，因为这些都是整个仇敌在我们一生里面都要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仇敌的轨迹，不认识仇敌怎么样子来破坏我们，我们这一生就不可能走得好。不要说属灵的路走不好，连我们正常的家庭生活、职场生活、个人生活，其实我相信都会走得非常的悲惨，因为我们是陷在仇敌的网络中。所以我希望我们最近来听这些题目，虽然很多题目我们已经一讲再讲一讲再讲，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一次听的时候，我们都好像第一次听，然后我们都很认真的让自己让圣经的话再来检视我们，到底我今天在这些重要的关卡上我的态度如何，我里面的情形如何。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被仇敌借的这些事情给打倒。上礼拜我去参加一个我们最近刚新成立的小组，我里面非常感动哈，因为大家在回馈我上个礼拜讲的信息，讲到宝血和罪，上礼拜我在讲道的时候我说过罪这个题目是很敏感的，不要说福音朋友不想听，连弟兄姊妹都不太想听，因为我们觉得讲罪多尴尬，那个是我个人的事情，然后我们也不愿意很真实很认真的去面对我们里面这个罪性跟犯罪的情形，所以呢我们就很容易陷在仇敌的网络里面。那我参加他们小组，我觉得他们回馈的非常认真哈，也没有跳啊，就是很认真的一个点一个点，不光只是道理上的复习，而是真正的在那里分享。而且我听到姊妹们很诚实的做见证有一位姊妹做见证讲到她怎么样撒谎为了帮助别人撒了个谎，结果被神光照被神管教，里面的痛苦里面在主面前的学习，我就非常感动哈，因为这是很真诚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大家表面相安无事，谈一些嘘寒问暖的话，但是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形却没有认真去面对，我们就正好上了仇敌的当。而罪恶是我们最容易想逃避的、忽略的，但是它却是最伤害我们的事情。所以当你活在罪中的时候，说老实话哈，比活在猪圈里面还要污秽，还要卑贱，因为那些东西是外面的，但是犯罪是从里面出来的，犯罪是影响我永恒的。以前有一个弟兄，我曾经引用过他的话，他读到出埃及记第八章那个神降十灾给埃及的时候，那个碰到青蛙灾，全部都是青蛙，你有没有办法想象睡觉被子里面有东西一打开都是青蛙正要吃饭，青蛙跳到你的盘子里面来，满地都是青蛙。所以法老受不了，就把摩西叫来他说你赶快让这些青蛙离开我就让你们去侍奉。那摩西问了他，你要我什么时候让青蛙离开你们？法老说明天所以有一位弟兄听说他就讲了一篇信息，为什么要叫青蛙多留一夜，这么搅扰你，这么困扰你的问题，为什么不说现在就离开，还说明天？那我们很多人对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没有很勇敢的去面对它，我们就是逃避，没有力量去面对，不想去面对，所以它就一直持续的搅扰我们，我们总觉得留到明天，留到明天。 所以我后来多加了一句哈，为什么要在猪圈多待一天？那个浪子出去花尽了所有的，穷到一个地步，去帮别人打工，去喂猪，他想吃猪吃的豆荚都吃不到，那为什么要在猪圈里面多待一天？所以当他醒悟的时候，他立刻起来回了父家，这是对的。所以如果你不去处理你的罪，其实罪是一直会持续的，它不是维持一个水平，整个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是像漩涡一样啊。所以我上礼拜跟大家讲了这个罪像漩涡哈。PPT slide 帮我放一下。没有没有，前面我先有一张啊，就是如果我们继续活在罪恶里面，你看到那个污水、烂水、脏水、臭水啊，垃圾堆成一团，你愿意活在那样子的情形里面呢？还是你愿意活在圣灵给我们的生命活水啊，不断的洁净更新啊？你愿意活在哪一个？第二个，我说过，它不光只是一个状态，它像个漩涡，漩涡是活的，它一直在进行。现在可以放漩涡了哈。漩涡说到它一直转，一直转，它是越转越快，然后越来越往下坠，而到最后是要把我们灭顶的。所以当你在罪里面，你刚开始的时候它好像没什么一点点，但是它其实是一直在那里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然后它是越转越快，然后它是一直把我们往下带，让你越陷越深，而到最后灭顶，这叫做死亡的漩涡。所以弟兄姊妹，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是用一个很正面的态度来看这些问题啊，世界上的人都是去塞避、去逃避、去忽略或是任凭，到最后变得良心麻痹。但是基督徒，我们要对罪恶有一个正确健康的看法，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耶稣基督不是叫救主，他叫不是叫啊、这个教主，他是叫救主，他来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所以基督徒要为着我们对罪有出路、有答案、有得胜之路而感恩。真的，虽然我犯罪了，我被显明了，被神管教了，像那个姊妹交通的，但是我们感谢主的是，当你这样子真实去面对的时候，你是被主救出来了。在这里有一个交换，把我那个撒谎的、不诚实的生命，用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纯净的生命来替代了。这是一个太宝贵的事情，太宝贵的事情。所以我们越诚实越勇敢的去面对我们里面的罪的情形、肉体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越容易过得胜的生活。当我们持续活在罪中的时候，你不要说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圣经上明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你怎么祷告神不会听的。如果有成就，那不过是你凑巧，如果是外面的环境，神不垂听罪人的祷告，这是圣经上明说的。然后不光是祷告不蒙垂听，当我们活在罪中的时候，你自己这个人是不可能快乐。虽然犯罪的当时有罪中之乐，但是犯罪决定有毒钩，因为罪的毒钩就是死，你里面一定会有说不出来的虚空、痛苦、不安、平安、喜乐失去啊，你平常的生命力量也失去了啊，更不要说我们伤害了自己所爱的家人朋友，伤害了教会，更是伤害了那位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耶稣。划不来，划不来。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逃避哈啊，你背上的光，你只会越走越黑暗。不让主把我们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它不是一团臭水，它是一个罪的漩涡，它是要叫我们至终灭顶啊，越转越快，越陷越深，而至终我们无法自拔。所以你看到多少人硬着心在错误的道路里面直奔，在罪恶的道路里面不肯回头，到最后他的结局比他起初可怕太多了啊，不要说家破人亡、身败名裂，他自己很多人都活不下去。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犯罪的人，当他被揭发的时候他去自杀，因为他没办法去面对那个结果啊。所以犯罪仇敌一直叫我们在犯罪前 他淡化、合理化我们的犯罪，而在犯罪之后，他就来恶化，他来强化我们里面被罪带来的不安和控告。那这是仇敌一贯的伎俩。上礼拜我们交通的时候，我说我孩子小的时候管教他们哈，我管教他们的时候，我都会让他们知道这个结果是他自己带来的啊。例如说讲好功课5点钟做完以后让你们出去玩哈，啊，结果他就是东摸摸西摸摸，就是不给你好好做功课啊，然后已经过了很久，他还要出去玩，我们不让他出去玩啊，或者不让他玩那天给他的 quota。啊，那个电玩，我们那个时代的电玩就是 Super Mario 而已哈，啊，那孩子就会很 frustrate， 就会很难过。我说是你自己让你不去玩的，他说 No， 是你不让我玩。我说慢点，爸爸有没有事前跟你讲过？你如果没有什么样子的话，你就不能够什么什么什么。他就想起来了。我说那是我不让你玩呢，还是你自己让你自己不能去玩？他就懂了，经过一两次以后他们就学会了，所以下次当你在跟他们讲什么的时候，他们里面自己会知道这个东西有结果的，有 consequence。 我们管孩子就应该这个样子哈，你看现在多少小孩子任性不听话，明明犯规不顺服还要强词有理跟爸妈吵赖皮，我就是要让他们，你就是要坚持犯罪一定有结果，从小训练他们。我们大人更应该这个样子去面对，在神的眼中决定有结果，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希望我们一起来 很正面的来面对这件事哈，因为真的是在爱里面， 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我们彼此保护，彼此带导，不让仇敌借着罪恶来玷污神的教会。所以上礼拜唱说把教会洗得洁净，永远与罪隔离，我唱的里面非常有感触，我真的希望不是光我们个人追求圣洁的生活，追求脱离罪恶，脱离肉体，脱离世界，而是希望整个教会在神面前真的是一个能够讨神喜悦和神心意的教会。所以我这个返璞归真就是连续有三堂，上个礼拜讲宝血和罪，今天讲十架和肉体，下个礼拜下一次讲圣灵和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的自由和得胜。这三个我说有点像一个房子，你从一楼经过二楼到三楼，你第一楼是宝血，没有借着耶稣的宝血，没有借着他的洁净和救赎，我们是救恩以外的人跟神的救恩无分。但是当我们真正重生得救，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赦免和拯救的时候，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国的人，我们可以进来了进到一楼了，不然我们是关在门外的那么三楼是讲到我们得胜，在圣灵里的自由，在圣灵里面过得胜的生活，然后我们不光靠圣灵得生而且能够靠圣灵行事他说If we live by the Spirit, let us walk in the Spirit. 我们不光靠着圣灵得活了，而且我是行走在，就是我是生活在圣灵的能力中，讲到得胜。那么就必须经过二楼讲十架。那弟兄姊妹，十字架是太大的题目哈，十字架是太大的题目啊。史百克有一本书叫做《十字架的中心性与宇宙性》啊，他实在是神整个救恩的一个核心的东西。所以我很多年以前曾经讲过一篇信息，叫做《历久弥新的十字架》，我一共讲了10篇啊。刚才弟兄带我们唱歌说，虽然这个世界慢慢什么。世界会衰退，时间会过去，但是我们还是依靠这个老旧的十字架。那十字架的确从历史来说老旧，2000年前，从我们救恩的经历来说，它是历久弥新因为十字架太伟大了，它有救赎的十字架，让我们因着耶稣宝血得救了它有医治的十字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它有生命的十字架有舍己的十字架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背起十字架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还有得胜的十字架。十字架真的是 很多面的，那他解决的问题也是很多的，啊，神借着十字架，耶稣基督借着他钉十字架，把整个旧造，我们的旧人，我们的罪，我们的肉体，全都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它是一个包罗万有的一个伟大的十字架，啊，那讲到十字架，那么我今天呢，就只能说把十字架用在我们肉体的这件事情上，所以他是非常专注在这个问题上啊，所以并不代表十字架只解决我们的肉体，啊，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知道一下啊，那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返璞归真，怎么样子在神手中成为一个对的人，一个洁净的人，能够被神使用啊，来一起从事这个伟大的建造，所以呢，我们这个人的在罪的事情上。在肉体的事情上，还有在我们那么多的捆绑不自由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子被主能够拯救， 好让我们在主面前成为对的人，能够做对的事，能够有合神心意的侍奉，那这是我们要准备讲的这三件事，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肉体，今天这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呢，讲肉体，我想我在新人门训的时候也讲过，在基要神学里面也讲过啊，所以有很多的经文弟兄姊妹还是可以到这些信息里面去参考。那我现在就先讲，那么到底什么叫肉体，这个我在新人门训讲了啊。因为罪是很明显的，像大麻风这些你很容易看到，它污秽，它会传染，而且很容易被显明。但是肉体呢，是非常狡猾的，非常隐藏的，不太容易被发现。那么肉体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 sax 这个字，在中文圣经曾经同一个字根，大概 我忘了这个 concordance number 是4654还是多少，它这个字根呢，在中文字里面曾经翻译过肉体，翻译过血气，翻译过情欲，翻译过我外面的肉身，这几个字都用同一个希腊的字根啊，所以呢，你如果要给肉体有一个比较清楚一点的定义的话，什么叫做肉体？为什么需要对付肉体？那么肉体就可以讲到一切从铸造生命里面所有出来的各种表现，它包括我的心思、我的情感、我的言行、我的欲望、我的态度。我人生的计划，我的选择，所有不管什么，凡是从我原来于洪杰、老亚当，我的爸爸妈妈给我的这个生命里面所出来所有的东西都叫肉体。那这个观念在很多基督徒里面我们缺乏，所以我们会认为罪恶是肮脏的，但是我们不会认为肉体是这么不好的。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情欲啊，这个字跟刚才我说的肉体是同一个字根啊。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啊，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很糟很烂的哈啊。那我想在座应该基本上。不太有哈，如果有的话，那也蒙点光照也是不错的哈。那这个叫做显而易见。当你有这些表现的时候，别人会说你真属肉体，你真是一个大肉体哈。如果你被人家骂的话啊，因为你可能有这些表现，因为这些表现是显而易见的啊。那这个呢，就被我称为是叫做低档的肉体哈，就是品质稍微差一点的肉体。那么下一句话呢，我把它称为高档的肉体。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这个肉体的字跟刚刚的情欲也是同一个字根啊，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在我里头，在保罗的里头，这是已经信了耶稣的保罗， 他说在我里头没有良善。在他生命的最深处，他说我没有良善。那不光圣经上告诉我们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在这里，圣经也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我里头毫无良善。他怎么可能没有良善？今天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里面一定有很多良善。例如说，你很上进，你很殷勤，你可能很有爱心，你可能很愿意施舍帮助穷人，你可能很非常敬老尊啊、非常孝顺，这些都是我们人所谓的美德啊。你在公司上班非常用心、认真、负责，这都是人的美德，对不对？你不能说它不好。那尤其世界上有这么多没信耶稣的人。他们的品格高尚，他们的道德各方面的表现，爱心、乐于助人，一点不输基督徒。我跟你说，我就碰到过很多人，他们要论行为的话，比基督徒好太多，然后让我们基督徒汗颜的，真的好。但是这些东西，神判断人。不是根据外面的行为，神判断人是根据我们的源头。源头，因为每一个信主以后的人，在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没有信主的人里面只有一个生命，受之父母，受之亚当，旧造的生命。所有重生得救的，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重生了我们，住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生命，哥罗西书3:4，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保罗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保罗说：“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换句话说，在我里面有另外一个生命，我们有两个生命。所以神在乎的是我的源头。如果还是我旧造的原有的生命源头出来的，它的确有很多坏的。但是他也的确有很多很好的。神在乎的是源头，所以我想你们在湾区最头痛的一件事情就是买房子，对不对？房子贵得不得了。那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在乎公立学校了，因为公立学校也很差。在我们那个年代买房子的时候，这个 agent 带我们去看房，看房子啊，前三个条件。叫做 location，听过没有？就是房子的地点最重要啊，地点，基督徒服事主，我们的生活言行最重要的叫做什么？源头。神在乎的到底是新造还是旧造？到底是在我的肉体里，还是我是在基督里？就弟兄姊妹，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打得很清楚，因为这是肉体能够辖制我们，它最诡诈、最狡猾的地方，就是它会让我以为我蛮好的，因为它的确是好。很多人夸奖你，对不对？别人夸奖你很有爱心，哎呀，那么会照顾人。等到有一天，你的爱心别人不领情，甚至误会你、攻击你。你就马上愤怒得不得了，你就晓得这个爱里面是有掺杂的。我是在乎别人给我的夸奖跟肯定，我在乎我这样子帮助别人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成就感。这些东西不是从主来的，不被显明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很好。不被显明的时候，人家别人夸奖我们圣经熟啊、带查经啊什么什么。等到有一天发现别人夸奖别人的时候，我们心里不舒服，你就知道你这些东西背后其实都有动机的，都有掺杂的。因为这个源头还是我原来的某某人，这不是在基督里的。所以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哈，我不晓得有没有得罪很多人哈。我说我个人的观察哈，我只是猜测哈。所以你不要把它当做数据哈，更不要引用哈。我说大概有80%-90%的基督徒，他们80%-90%的时间是活在肉体里， 感谢主，还没有人拿石头砸我哈。这是我的感觉，因为至少我这个传统出来的基督徒，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没有神光照的话，我都觉得我活得不错，我还蛮上进的，我还蛮认真的，我还蛮啊！等到被神一光照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不行。彼得一直认为他爱主，一直认为他爱主。神叫他下网打鱼，他说：“夫子，我们打了一夜都没打到，但是照着你的话，我们打了好了。”他等于给夫子面子啊！他外面做事还是顺服，他还是照样下网，但是一拉上来那个鱼拉不上来的时候，他说：“主，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为什么？就这行为来说，他没犯错，他并没有不听话，并没有跟夫子说：“我打了一夜都没打到，你当夫子就好。”我是 professional 渔夫，主啊，我懂，算了哈。而且我现在网都洗了，船也收了，我也累了，主啊，下次好了。他没有不顺服，他还是顺服。但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他在他天然的努力给主面子底下做的，而不是甘心乐意做，不是在信而顺服的里面做的。你去读 King James， 主明明叫他下 nets 复数，他说：“主啊，为了你的缘故，我们下网。”他下单数 net。所以你就晓得，在我们这个人很多的生活里面，如果不是被主光照显明的话，我们都觉得自己还好。但是主一光照的时候，不要别人骂你，别人说你，彼得自己连那个鱼再也不管了。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们需要被主有这样子的光照跟提醒，你才会晓得我这个人到底是如何哈。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我说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啊，一定有关啊。不信的话，我问问看你自己有没有过真的是很想很想啊改善自己变得更好，不要撒谎，不要随便发脾气能够更长进能够早晨真的有稳定的灵修。能够在神家里面能够很甘心的服侍我在这个不要随便埋怨。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立志行善的事，特别新年开始说今年一定要好好读经，对不对现在是三月中了，还活着吗很多人已经倒闭旷野了哈。今天现在是读到民数记今天其实读到民数记14章，就是百姓不顺服。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很多时候你很想改善，很想进步，很想不一样，但是心愿归心愿，活出来还是一样。你下定决心决定不要再被电玩这么大的捆绑，还是上去。下定决心不要去看色情网站，就今天太太不在家一个人又上去了。我相信可能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类似的情形，用在自己身上醒不来，那我们很多时候用在别人身上。你有没有很希望你孩子勤快一点，长进一点，独立一点，对爸爸妈妈好一点？你会有没有希望你的配偶对你顺服一点，对你体贴一点？但是为什么他早是老样子呢？有没有过所以不光你有立志行善先出来由不得自己的问题，他也有，都是老亚当，对不对那对教会也一样，你可能对教会有很多的期望教会有很多地方不满你的心意，所以我们一定都会有某种程度的不满，对自己，对周围的人事物，对我们所在的教会，对很多的事情。那弟兄姊妹，这些的问题其实圣经的救恩里面全部都 covered， 只是我们愿不愿意认真的去面对。当我们真正认真的是学习去面对我这个老我，我这个肉体里面出来的情形，而能够靠着基督的替代，靠着十字架在我身上的工作，而让我这个人能够越来越多在新造里面活出基督的时候，我决定相信，先不要管周围的人怎么样，你自己就活得非常平安、喜乐、有价值、有力量，你每一天都充满了意义。 这是我们盼望基督徒有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讲返璞归真啊，最根本的东西、最真实的东西没有的话，去外面搞这么多装饰贴那么多的标签有什么用啊？有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去，别人拿名片给我列十几个 title 啊，那我不是说不好哈，的确很有成就，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人最大的肯定和价值。永远是从基督来的，永远是在新造里面的。旧造的东西都要过去。好，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今天的主题哈。我刚刚那个并不是只有前言哈，跟前言混在一起的，不要紧张。所以我们肉体有一些是显而易见的，有一些是不容易发生的，不容易发现的，还有一些我称它叫做尚未开发的肉体哈。就是他在，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啊，还没露出来啊。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扫罗啊。那扫罗被拿出来当以色列国第一个王的时候，你看他条件多好，高大俊美啊，人家叫他做王，他谦卑，他躲起来啊。然后听到亚门人要来欺负他们的百姓，马上起来带着大家起来去跟这个亚门人征战。所以有人说，谁说扫罗不配的？叫他出来，这个人。太适合做王了，结果就为着妇女们那么一句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的肉体给揭发出来了，他就整个余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追杀大卫。所以，当我在讲新人门训的时候，我曾经引用宋昌杰博士列了10个哈，那当然我们不用去复习那个。他就讲到一个人活在肉体里面，肉体没有对付，肉体没死掉的这种现象啊，中间就是那种我们愿意容易跟别人比较 compete，用现代的话叫做攀比啊，我不能输别人，我的孩子不能输别人，我的老公不能输别人，我的车子不能输别人，就是那种攀比啊，就是我受不了别人比我好，我受不了别人被夸奖，我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受不了委屈。你如果误会我，我一定要跟你讲清楚。然后我们的 defense 防卫系统很强啊，包括夫妻之间，太太才说你一点什么，全身刺猬都起来了，马上就反击。你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吗？那弟兄姊妹，我们太多的地方显明，我们这个人生在肉体中，长在肉体中，但是这就是神的救恩，他不光解决了我罪的问题。解决我救赎的问题，让我可以得救，有一天可以进到天堂去。他更解决我今生就要面对的人生，他来解决我生命的源头。源头不解决，你外面怎么去修饰，怎么去美化它，没有用。出来的是臭水，你喷香水，其实更难闻，因为是假的，它不真实。当源头干净，源头是清流的时候，你自己享受，自己舒服，所有被你碰到的都舒服。我刚刚开头画的那两个泉源哈，都是河，一个全是垃圾，乱七八糟，死猫死狗的垃圾，脏成那样子，你不要说你不想泡在里面，你根本不想靠近它，你不想被它接触。另外一个是生命的活水，它是活的，它是清流。讲到圣灵的活水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啊，过一个平安喜乐满了生命满了朝气的，谁不喜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能够脱离旧造，活在新造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很简单，只是半复习半提醒，就是我们对于肉体的本质该有的认识哈。它虽然不应该是我的重点，但是如果我不再讲这个的话，我们就会觉得那是别人的问题啊，或是这个我虽然黑，但是还是秀美哈啊，就是还是会包容自己啊，还是会在这个承认自己不好之外，还是会欣赏自己。那我上个礼拜讲罪的时候，圣经里面是用大麻风来 symbolize 罪啊。它不仅仅让你自己很受苦，让你很肮脏，而且它传染性很强， 他的复发性也很强，来形容罪恶。那我知道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说我们应该怕自己的肉体，像怕大麻风一样。哦，那他更属灵哈。然后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肉体还好，没有像罪那么严重，但是他说我们要像我怕自己的肉体，像怕大麻风一样，因为这个源头出来的还是脏的，虽然它外面装得这么好看。第一个，他是败坏无能，败坏无能，我们都承认，但是却没想到他是惹神愤怒，而且与神为仇。罗马书7章18节，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这句话大家很熟哈，尤其对后半。啊，我说基督徒最熟的圣经，除了约翰福音3章16节，大概就是这一节哈，排行榜第二名。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有人讲个5年10年还在讲，有人信主20年30年还在这个困境，还在这种绕行的经历中，那就真的亏欠了神给我们的救恩。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一个光照，这是一个开启，但是你不能停留在那，一定要从这里出来，往前去。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可以在一切的事上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你不要因为保罗讲的这句话，你就觉得哎呀有个借口了哈。我们保罗跟我们一样啊，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早就说了，我知道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既然讲这个人，就表示不要再去立志行善。既然毫无良善，你为什么要去立志行善？就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对不对？啊，哪条路不通，硬要去闯。我放了一个，此路不通的那个图，以前放过哈。因为有一次我跟那个于师母，到欧洲去，我们在莱茵河旁边开车，然后那边有很多的 castle 啊，有一个很漂亮的 castle，那我们想开过去看一看。那开到那个 castle 前面的时候，他就放了一个，就是这条街是不通的啊。那我们是为了看风景，所以继续走哈。如果你是附近的居民，你每天都从那里走过去，你就想要试着穿过去，因为后面就是你家。他已经说此路不通了，你干嘛还要试？你试一次不通，你试100次也不通，你试1000次它也不会通，它不通就是不通。那么很多人明明知道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还要一直鼓励，一直努力的，还要去行善。所以我们当得很苦，当得很苦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不光让我们看见，在我们里头没有良善，这是客观真理的认识。那么，请你们特别注意7章18节，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为什么加个"因为"？等于后面的这句话是他的经历，不光真理告诉他，他没有良善。他的经历也告诉他，他没有良善，他行不出善，因为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客观真理告诉我们，我没有善，我活不出善；主观经历也告诉我们，我根本不可能，我可以立志行善，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很多情欲的事情啊，特别是情欲本性里面的，你根本没办法用压制。跟他摔跤去赢过他的，你越摔他越活，特别是性欲啊。我知道今天下午年轻人要讨论这个性的问题，你这种网络色情、性欲这种瘾的问题，你越去压他，他越活。啊，圣经的救法不是借着你去压，因为你怎么立志行善，你不可能胜过他，只会越压越活。所以这样子的苦啊，他保罗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后来底下接下去讲，他说："我真是苦啊！"等一下我们会讲。那这种的挣扎，这种的痛苦，是只会发生在那些真正爱主的、有心想要脱离、想要长进的人，才会有这样子的苦。 如果你根本不在乎神，你根本就是放纵在肉体的情欲中，你不会有这样子的挣扎。只有那些真正想要挣扎、想要起来的人会有。那么这样子的经历虽然很苦，让人失望，我明明立志，我绝对不可以再做同样的事，再说同样的话，结果我还是做了，而且比上次更厉害，我们里面会有很大的痛苦。那这样子的挣扎，这样子的显明，这样子的 realization 醒悟，它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是它很重要，它也很需要，一定要经过的。但是第三个，它不应该拖太久，就像我说的，既然真理已经启示了，我的经历也已经印证了，我就不要在这个点上一直绕行，我早点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让我能够进到更成熟的地步，能够摸着得胜的路。我下一次会讲圣灵，今天讲十字架，十字架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走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所以你就根本不要试，不可能的。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要行义，律法的要求从来没改变的，神还是要得到的，所以只是方法跟途径不一样，并不是神的要求，神的律法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天地可以废去，律法一点一滴不能废去。神的要求不仅不能废去，反而在基督里，我们看见那个更大、更全备的律法，远超过了摩西五经所传的。所以神的要求没改变，只是方法不一样。罗马书八章七到八节是圣经里面讲肉体，给肉体的定义讲的最清楚的一节哈，一段圣经。罗马书八章跟加拉太书第五章都是讲肉体，讲得很清楚的。这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里讲到，我们下一节也一起看好了，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讲到我们原来活在最终的时候，不仅仅随从今世的风俗，底下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所以你不要以为现代的年轻人喜欢讲的一句话好宝贵，好到位，你们年轻人都喜欢，就叫做跟着感觉走。讲过没有？ Be yourself, Be yourself, 当真正的自己，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想干嘛就干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完全跟真理背道而驰。所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放纵肉体的私欲，它不光是低档的哈，不要光去想低档的，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难怪上面说是与神为仇，它不光得不到神的喜欢，它根本是跟神对着干的， against God。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认识肉体的话，难怪前面弟兄说要怕肉体像怕大麻风一样，他在神眼中是脏的，是污秽的，但是我们自己不这样子认为。不服神的律法，因为他不想服，就算想服他也不能服。就像有人说他不想结婚，他不想结婚。后来我们礼拜四办公室同工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原来以为只有上海有这件事哈，就是要娶结婚娶太太需要 买房子，未来的丈母娘这个丈人才会答应，他们说现在才不是，全中国连乡下都是。我觉得这是可悲，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东西去限制儿女们的婚姻？ 你打着名号说保护孩子，为了让他将来有一个健康稳定的家庭，的确是我们是要在乎他们有一个稳定健康的收入，但是你用房子做条件的话，你就过滤掉很多很多那些真正清心长进爱主的人，但是他在经济上没有能力的，你就逼着你儿子去嫁给有钱的人，有钱的人不见得爱主，有的人连生命都不够好，性格谎言放纵肉体，你要你的女儿去嫁给只是有钱吗？这是你唯一的标准吗？对不起哈，我讲这句话我知道如果在中国放我要得罪很多人，但是我们要讲，我跟于师母在上海早就讲我们不怕得罪，我觉得我们不能够用世界的眼光来衡量来做事，要在乎他们是不是真正相爱，在乎他们是不是真正合适，在乎他们是不是真正在主的面前蒙恩长进，而不是在乎他有没有房子，是哪里的房子。弟兄姊妹，这都是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神给我们的律法，当你不爱主的时候，你根本不想去服；当你爱主的时候，想服又服不来。因为我们弄错方法，还是凭自己的努力，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我没有空多说，但是我们过去讲过很多的课，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愿意的话 都回头去听，他讲得更细一点。第二个，他总是跟圣灵相争，是逼迫属灵的。加拉太书五章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不能做想做的事。所以很多基督徒里面会有这种挣扎，那是好的，但是在挣扎在相争的里面，怎么样子让圣灵得胜，这是我们要在乎的。好，加拉太书四章，当时那按着血气的逼迫的，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用这个夏甲的女儿不是儿子以实玛利逼迫了，那按着应许这个撒拉所生的以撒，他用这个东西来形容肉体逼迫属灵。他说那时是这样，现今现在也是这样。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2000年以前保罗活着的时候。而当保罗引用这个历史的事实，他是引用了一个大概也在他几乎2000年前的历史，就是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嘲笑逼迫以撒的这件事来讲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他说那时是这样，他说现在还是这样。那么从保罗到现在又过了2000年，换句话说，这是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一个原则，就是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他最当然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在我们里面生命，对不对？所以你才会立志行善由得我，你真的想做好，但是当你觉得说我在我心中想要做好的时候，我觉得在我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因为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去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就是在我里面一直有个强敌来逼迫我。我明明想要早上起来晨更，但是我就起不来，我明明想不再撒谎，结果没想到那个场合为了保护自己一下子又撒谎，明明说好再也不对孩子这样子的拍桌子大骂发脾气吓到他，就下次照样拍桌子，甚至把桌子拍破了。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在逼迫我们，属血气的，更不要说我们负面的情绪，很多人走不出来，掉进去就走不出来，走不出流泪谷，走不出沮丧谷，走不出愤怒谷，走不出软弱谷，也走不出 comfort zone， 想走不然，因为有个逼迫他的。第二个，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神家里面也是属灵的，受到属血气的逼迫，在神家都这个样子，我看的实在太多。以前有个老弟兄到东南亚去开会，到那边去服侍教会，他看了那么教会情形，他实在受不了。那天跟因为他德高望重，他把同工们找在一起，他说你们教会是培养肉体的专家那些生气的会拍桌子骂人的凶的，他们都得听他的，其他人不敢讲话，桌子拍得大声的可以上台讲道， 他说你们这是什么叫做教会？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太多消极的声音在那里出来的话，你就发现教会不容易有正面的建造，因为你花这么多功夫培养器皿、培养人，结果到最后被一些谗言、被一些毁谤、被一些谣言啊、被一些谎言就把人给破坏了。我们真的看得太多太多了，所以正面的声音不起来，反面的声音一定出来。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在你自己所能够接触影响的范围内，在小组里面多提醒弟兄姊妹来爱主，多交通正面的，多交通属灵的。我们都有软弱，都有缺点，但是你讨论缺点，如果你自己不能把那个缺点补破口补起来，就像十百科说的，宁可安静好好祷告。不是说我们不要管我们的弱点，要，而是不是用批评论断甚至谎言啊这种中伤的话能够来解决的。所以大家要起来，那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啊，你发现正义之声越来越少，对不对？整个世界越变越黑。然后那个以前王永兴牧师那个时候湾区投票公投，我们很多基督教会都一起参与啊，到旧金山到各地游行啊，那时候为了同性恋婚姻啊，所以那时候是写说啊，神的意思，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啊。所以做了 T 恤，红色的，大家穿着出去游行啊，去支持那个法案。那我的儿子那时候高中啊，他读 Limburg 啊，他也去参加穿的那个，所以他上学的时候他就穿着那件去上学，被校长叫去，不可以穿这样子的衣服，让人家看着不舒服。但是这个校长就是同性恋，他可以在学校公开的聚会，带着他的男伴亲热的进进出出，但是不准孩子们穿这样子的衣服，所以让人家不舒服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 这不过是还是小的事情，你将来会碰到太多不公义的事情啊。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我们走后门巴结讨好拉关系就优先处理啊，我们这种老百姓乖乖的啊，不贿赂的反而被别人冤枉。弟兄姊妹要预备好，这是一个社会的现象，这是一个仇敌的工作，甚至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第三个，属血气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啊，情欲的事显而易见，刚才读过了。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这样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 你说哎呀，神国离我太遥远了，我不在乎。你不在乎并不代表他不重要，这个事情的结果早晚会临到你们。我们有一天都要结束，都要去见主的。神把你关在门外，让你在那里补学功课啊，让你在那里这个不能够进来享受他国度的快乐，那是当然还是得救了哈，机智得救。但是那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啊！所以要趁着今生哈，你不要说我不在乎，我也没感觉啊。所以聪明人、智慧人是用今生换永恒，愚昧人就是享受今生，但是忽略这个糟蹋了他的未来，这是我们要很认真的。今天现在当然美国海关查得很严了，你早期登机的时候，人家也不见得会 check 你有没有美国的签证可以被进关，你只要有自己国家的护照可以出国就出国。那你进美国海关，你没有签证，人家告诉你如果没签证你进不了美国，你就是不相信。你说那个不要当回事，我有办法，我就是打打招呼讲解释一下就好了，太忙了没空搞啊。你就买了机票上了飞机跑到美国进关，海关不让你进啊？为什么？我已经花钱了，我已经怎么样了，我又是善良老百姓，你看我还有良民证啊！你怎么讲人家不会让你进？圣经上叫我们要在乎，就是你就是要在乎，神是轻慢不得的。第四个，随从肉体带来的结果，第一个，因为胜不过试探而犯罪。上个礼拜我讲到了雅各书一章14节15节，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仇敌借着外面的试探配合我里面的肉体，我的私欲，这两个就像一男一女要怀孕才会生孩子。所以我上礼拜画了哈，这个试探、私欲结合， 一个巴掌拍不响，一定是我的试探，外面的诱惑加上我的私欲，两个合在一起，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所以你犯罪是绝对没有借口，因为你至少负责了其中的一半。你不能说是那个人诱惑我，对不对啊？就像以前有个故事，他说有人同学会，好几十年没见面了，大家见面在一个朋友家豪宅里面啊，大家在里面吃喝快乐啊，有一个人呢看见那个主人桌上有一个钟，哎呀，太漂亮了啊，他这个简直是好到简直是在外面都看不到的，他很受吸引诱惑，他想反正没人哈，一拿就塞在袋子里面，然后继续跟大家打招呼啊、吃饭啊、聊天呢、啊，没想到大家围在一桌吃饭的时候，闹钟突然响了。然后那个闹钟有一个很特别的音乐，啊，所以主人一听就知道他的闹钟，一看桌上闹钟不见了，他尴尬到不知道怎么办啊！那你不能怪说你为什么把闹钟放那害我偷，不能把责任丢给别人，犯罪自己永远要负责任的。所以。第一个，胜不过试探而犯罪；第二个，因为活不出律法而失败。其实失败也就是犯罪的了，因为 missed the mark。他说：“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这种苦，这个痛苦，只能让它是个过程，阶段性的。不要拖长，更不要一辈子，因为这是神显明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行，要承认我自己不行，因为你每次心中想要为善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在我肉体中，另外有一个律，就是肢体中犯罪的律，和我心中的这个律交战，然后他一定赢，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结果还是犯罪啊！所以如果听这个信息，你自己在网络上色情挣扎过的话，你会觉得非常深刻，因为很多时候就描写了你为什么会重复犯罪。然后我以前讲这段信息的时候，我曾经用过1991年这个伊拉克战争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美国有一个非常先进的武器，就是你伊拉克高射炮，你不要开炮还好。你只要一开炮，美国有一个非常先进的武器，叫做 Pathfinder，它马上能够 identify 找到你的 location，非常精准的位置，马上就找出来，然后一个飞弹就过去，就把你那个东西炸掉。所以你不发炮还没事，你一发炮，你一定被炸。这就是罗马书里面所说的，一想做好，马上肢体中另有一个律与你心中的律交战。把你掳去，叫你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失败也变成一个律了。所以你偶尔得胜，那只是咬紧牙关的，是暂时的，那不叫得胜啊。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的救恩啊！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在那里绕行，要登堂入室，摸到神得胜的路所以胜不过试探而犯罪，活不出律法而失败。所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律法的义，它只会成就在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8章4节，等一下我们会读到这10个字，我们一起讲一遍，好不好？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这是一个圣经的秘籍、秘方。一定要收好，肉体不是靠压制，肉体一定靠圣灵，靠十架。第三个，我以前只讲前两个，我这次多加了一个，因为活在旧照里面而老而死。我们活在旧体里，肉体里面，圣经上说体贴肉体。就是思想肉体，mind，我们 flesh 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8章13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如果顺从圣灵，依靠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所以在我们这个人属灵的情形里面，到底我现在是活的状态还是死的状态，就根据我到底是体贴肉体顺着肉体，还是我是顺着圣灵。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不见得因为犯罪哈，你里面有说不出来的发沉发死的感觉，个人会这样子，聚会也会这样子，那都是因为我们太多人是在肉体的境界啊。现在新的一代就喜欢唱新歌听新歌，唱个几个月就要换歌，那 我不是说新歌都不好，而是你这种只想听新歌的心态跟习惯不好。为什么非要新？因为你觉得旧的东西旧了，那是因为你人旧了， 不见得是歌旧了，对不对？有些歌唱了300年，多少人唱还是流眼泪，带来新鲜的力量，新鲜的冲击，新鲜的影响。所以不是根据这个歌是几年几月写的，而是我到底是不是在新造，我自己本身是不是在新的里面来唱这样子的歌啊。所以 Simbala 讲道的时候，有人跟他说，牧师啊，你讲的道太老了，这都是100年前的道。 Simbala 跟他说，我的道岂止100年前，我的道是2000年前。关键不在乎讲新道，讲新鲜的道，而是人要新鲜，讲的人灵要新鲜，听的人灵要新鲜。第三个，借着十字架跟圣灵让我们得释放得生命。对不起，我的时间实在用太多了哈。 那我今天先讲十字架，圣灵的方面我就留到下一堂啊。那我这里列了三节啊，第一节重在借着十字架，第二节重在借着圣灵，第三节是借着圣灵和十字架，怎么样子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经历活出得胜的路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这里我列的经文，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这是加拉太书5章24节。所以你要知道保罗为什么说对哥林多教会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用高言大志来传讲神的奥秘，我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啊。我前面有一张那个 slide， 帮我再放回来好不好？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啊。这个图我很喜欢的，又是十字架，又在上面写的耶稣基督啊，给我们带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啊。所以十字架不是叫我们受苦，十字架只有一个目的，是要把基督给我们。所以你去读加拉太书，你就发现很稀奇的，圣经里面保罗的书信里面，除了罗马书第6章，他已经说借着十字架已死的人啊，是已经脱离了罪，他借着十字架死叫人脱离罪。到了加拉太书，他说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来处理我这个老我。刚才读了5章24节，十字架是已经，那些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那么到了第6章，他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发现神解决罪、世界、肉体、老我全用十字架。所以什么叫同定的十字架？这就是不光是一个救赎的十字架，是流血舍命救我，让我能够重生得救。那个同定的十字架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我们都需要被主开启的，不然我们基督徒生活不容易得胜。什么叫同定？字面的意思就是一同被定啊。那么更具体的讲，圣经讲的同定就是我跟基督一同被定，这个很容易明白吗？这是字面的意思，我跟基督一同被定。但是他要强调的，这是已成的事实，早就成就了。所以圣经里面全部用已经，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 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所以请大家注意，他一直强调已经已经已经，这是一个客观的。所以要接受同定十架在我身上，给我在从罪恶肉体世界里面拯救出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看到的就是在客观上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是继承的事实。那么怎么样子用在我今天主观上，让同定的亮光跟真理能够释放我们，那是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那我下一堂会特别讲，但是今天讲同定非常非常重要。你今天有一个人，他不管参加戒酒俱乐部，参加戒赌俱乐部啊，会很辛苦的要去面对那个挣扎，对不对啊？以前有一个人为了戒毒啊，他实在进出好几次都没有用，他后来跟家人说，我再去赌的话我就砍断我的指头啊，结果他那天真的把自己指头砍断啊。他说人家把我急得送到医院去赶快缝起来，他说我才从医院急诊室走出来，下医院台阶的时候毒瘾又回来，没有用的。他是后来借着信耶稣让他脱离这个。那么同定，同定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要怎么样子用在我的主观上，是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是圣灵跟十字架其实是一起的工作，因为致死就是借着十字架嘛，定死。所以我不光客观上知道已经死了，我在主观上要让圣灵一直把这个死已经死掉的这个事实执行在我的身上。所以你不管怎么戒毒，怎么戒酒，怎么样戒色情网络，你发现你是没有用。但是如果假设啊，不要生我气，你死了，别人把你抬到拉斯维加斯这个赌桌面前，你会不会起来赌？你会不会躺在那里受试探，不能赌，不能赌，我不要再赌。你死了，你没有那个挣扎了，对不对？你把酒放在你旁边，这是一流的好酒，我对酒不熟哈，我最爱喝什么就放你旁边好了，你也不会被它吸引。你把色情都放在你的眼前，你死掉了，不会有影响。所以圣经给我们的拯救是一个彻底的，根本不用挣扎的，他是借着死。但是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交战，很多的受苦。所以今天讲十字架，我就希望至少我们先看到十字架是一次完全 once for all 把所有旧造的得罪神的都带到十字架上解决。他不光替我们赎罪流血舍命，他把我们的肉体老我世界都一起带到十字架上，是神使我们能够得以在基督里。所以当基督被定的时候，我们跟着他就一同被定，这是事实。所以当你碰到这些试探诱惑来的时候，我们下个礼拜就会讲怎么样子脱离，不要随从肉体。当你随从肉体就是死，随从圣灵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基督既然已经释放了我们，他说叫我们要得以自由了，就不要再要站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然后不甘心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然后我想我今天时间必须停在这，我们唱一首诗歌啊，294首，耶稣我来救你。我们先唱第一节跟第二节，先不用站啊，第一节跟第二节。
哦，你很好，忧愁。
节一节都讲到许多的脱离，都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也借着他今天在圣灵里面所要继续做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的承认我需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成为我每天的经历，成为我们每天的救恩，也成为我的见证。不光是没有信主的人需要耶稣，我们天天都需要耶稣。我不知道在我们继续唱以前，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希望给你一个机会，我代表耶稣在这里邀请你来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他流血为我们所成就的伟大的救恩。不光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他要像我今天说的，他要把一个全新的生命，圣洁不会犯罪得胜的生命赐给我们。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如果有的话，请你在位置上把手举起来，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不要管别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没有？我再问一次，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子表示过，说耶稣，我愿意认识你，愿意相信你，求你今天来帮助我，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接受你的拯救。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好不好？最后一次，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好，那我底下要问弟兄姐妹，你对你最近的生活，尤其属灵的生活，你满意吗？你在神面前，甚至在家人面前，你自己的情形是如何？别人从我们身上碰到的是我们的肉体呢？不管是低档的或是高档的，还是别人从我们身上碰着的更多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都渴望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也都渴望过一个充满自由、平安、喜乐、满了能力的生活。不仅罪恶要脱除，圣经上说随从肉体的就是死。我们长久活在肉体里面，我们难免软弱，难免失去平安，失去力量，失去该有的活力。你是不是愿意在主的面前，也愿意更新自己对主的需要和奉献，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来帮助我，让我脱离我的肉体，脱离我无用的挣扎，脱离情欲各种试探在我身上给我的辖制和捆绑。主啊，救我，我在这里。神很看重我们每一次对他真诚的祷告和心愿。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站起来唱第二节第三节，但是不要随便唱随便站，祷告主说，主，我在这，我真的需要你。我们就站起来，好不好？二三两节。
Thank you.
当诗歌在这里带领我们唱耶稣我来救你，希望我们真的就是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亲爱的救主面前。我们的败坏软弱和无能他早就知道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或是我们不承认，或是我们不够认真谦卑地去面对。巴不得今天早晨借着主的话，也借着这首的诗歌，让我们真正的带着本相，带着极深的需要和渴慕来就近耶稣。主啊，我把我所有的羞耻、失败和软弱都带到你的脚前，很多的可怕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很多的败坏周围的人跟着我受苦。主啊，我不想再这样子浪费我宝贵的人生，我不希望我百分之八九十甚至更多的时间是活在肉体的里面。主啊，就在这个时候，当你说话的时候，你就来释放我们，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所有仇敌给我们的网络。不管是借着罪恶在这里试探诱惑伤害我们，或是借着我们与生俱来的肉体在这里辖制着我们，蒙蔽着我们，主啊，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耶稣。我们不仅要靠圣灵得生，我们希望能够靠圣灵行事，我们希望我们一生都走在圣灵的能力中。主啊，就在这个时候，你来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就连没有信主的，我们也求你用圣灵、用主的爱来感动他们。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不仅仅我们所犯的罪，多少时候我们在肉体里面与神为敌、与神为仇，不能讨你的喜欢。主啊，就在这个时候，在你桌子面前，求你宽恕我们，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为我们祝福这饼和杯，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领受，也带着信心来接受吃你喝你所带给我们伟大的联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